下面讲的题目是万物的起源。关于万物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个就是神创论，认定万物是上帝创造的，而上帝是自有拥有，无始无终，深奥莫测的，也是无限生命与思维的存在形式。另一个是进化论，认定万物是自然产生的，自然界一切神奇莫测的因素依于物质本身，而且物是自由拥有，无始无终的，生命与思维也都能归结为物的运动形式。这种论说实质上与泛神论相近，认为万物皆神，也能叫做内因论，因它在物质的内部寻找它存在与运动的原因。神创论则是外因论，认为物的存在与运动有赖于上帝的存在，并受他支配。中古世纪，由于教会传统势力的影响，神创论在欧洲居优势。后来，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的影响，导致法国大革命。在此前后，大批学者摆脱了教会的影响，反对教权，宣传无神论，但对于万物的起源问题，还没有提出一个系统的学说，与神创论抗衡。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名著《物种起源》出版，创立了进化论，很快被各国大多数的学术界所接受，因为他对生物的起源提出了比较合乎逻辑，而又能排除上帝代替神创论的观点。达尔文认为，地球上一切生物起先以一个单细胞的形态开始存在，然后经过大约1000万年的进化，逐步演变成高级生物，其中一个分支发展为现代的人种。进化论的创立引起了宗教界的反对，双方多年争论不休，由此产生了折中的说法，设法调和双方面的矛盾，认为天地万物是上帝造的，但他造的方法是通过生物的进化过程。但问题的实质是，如果万物是上帝造的话，时间的长短都无所谓，如果没有上帝，时间再长，不存在之物很难就自然出现。神创论者大体分为两个学派，一个叫做自然神论，认为创造万物的上帝不是新旧约圣经中的上帝，而是现代哲学界推断出来的神。另一个学派则相信圣经创世纪的记载是可靠的历史记录，他们可以称为圣经神创论者。创世纪说，本星球上帝天地万物是上帝在6日之内造起的，每日是有晚上有早晨的，是24小时的日子，所以不能容纳上述折中的说法。怎么决定真理属于谁呢？这就要求对每一个论说做认真的检验。如果要彻底解决问题，神创论者必须请求上帝当众表演他创造万物的奇能，进化论者必须让众人目睹猿变人的进化过程。实际上，这种当场表演的检验法对双方来说都是办不到的。办得到的检验法是提出几个事实，用辩证法来说明各自论点的依据，同时提出对方理论的漏洞和缺陷。许多人，包括一些造诣很高的学者，对万物的起源问题是抱有偏见的。信上帝的人往往因根深蒂固的宗教感情，不能客观地衡量进化论者提出的论据。进化论者则以没有上帝为既定结论，否认自然界所表现的规律、图案和秩序等，足以说明宇宙间有一位设计师及造物主。他们不承认宇宙的存在是有目的的，或是需要设计与制造。他们认为万物的出现全是偶然的和盲目的巧合。 神创论者既信有上帝，就将自然界中一切神秘的现象都归因于上帝，故此他们实际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自然规律与超自然规律都是上帝制定的，故此也是一致的，没有根本的矛盾。进化论者没有上帝做靠山，故不得不把一切神秘的现象都看作是物质自然的内在的本性，他们所知道并承认存在的最高级的思维就是人类大脑的活动。故此在人类大脑出现之前，宇宙间没有思维，物质既不受思维支配，其存在与运动都是偶然的巧合，是盲目存在也是盲目运动的，盲目性与规律性却是矛盾的。诸如此类的矛盾是不信上帝的人无法圆满解决的，故此不难看出进化论虽然已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其中的矛盾与难题比创造论还多。神创论与进化论的不同点也能说是快速出现与缓慢演变的区别。进化论认为物种的进化是经过千百万年逐渐的变化才实现了的，而神创论按创世纪的说法，地球上的动植物是在几天之内出现的。现在举出几个事实对这两个论说进行考核，看哪一个更符合实际。第一，原始生命的出现问题，地球上第一个生物是怎样出现的呢？是经过千万年演变而成的呢？还是一天之内突然出现的呢？生物的基本成分呢是蛋白质，蛋白质是由氨基酸所组成。进化论者想象，当地球上条件适宜时，一批无机化学元素偶然化合，出现氨基酸，然后多种氨基酸拼在一起，凑成蛋白质。蛋白质进一步组合，形成第一颗活的细胞。曾有人试图在化验室里模拟原始地球表面的情形，用人工合成氨基酸获得成功，但其中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是氨基酸容易氧化，人工合成的时候必须在充氢气的试管中进行，但氨基酸合成之后如果变成蛋白质和活的细胞，那么这道程序呢还没有试验成功啊，说明这一点。就是说如果是按照他们所想的，这个蛋白质能够自然地变成个活的细胞，又必须呢叫它获得氧气，根据这几个条件得出的结论是原始地球表面起先必须是没有氧气而有氢气，但是到氨基酸自然合成之后必须急速地改成有氧气的环境。上述科学实验告诉我们，第一个生物的出现要求快速的变化，人工合成氨基酸的过程不需要几万年，也不要几十年，甚至一年也不需要，合成之后变成蛋白质而形成活细胞则要求环境从无氧大气立即变为有氧大气，又是一次急速的变化。可见这个头一道关就是地球上生物的如何出现，神创论者不难解答，进化论者一贯用的千万年长时间的答案不符合实验出来的客观要求。第二，无性生殖与有性生殖问题，原始生物出现之后还必须繁殖下去，生物繁殖的方式分为无性生殖与有性生殖两种，比如阿米巴菌不分性别是借分裂来繁殖的，但另有许多生物分为雌雄二性，无性生物的原始主体只需要一个，有性生物却需要两个，而且雌雄必须同时出现相距不远以利繁殖，这就要求地球上一开始就出现三个细胞， 这在全靠偶然巧合来实现的进化是很高的要求。再问，这三个活细胞的出现需要多长时间？其实问题不在于时间。数学里有一个概率，例如一粒骰子有六面，掷100次，同一个面出现的概率是大约16次。但如果同时掷100粒骰子，指望每一粒能同时出示同一个号码，那即使掷了1000万年也不会实现，因为这种巧合的可能性已不是时间的长短问题了。人工合成氨基酸本来就不是巧合的事，并不是把一批氧、氢、氮、碳原子混在一起让它们自由化合。如果是的话，即使等千万年，它们也不会变成氨基酸。人必须将一定数量的化学分子置于适当的温度、湿度、紫外线辐射等严格控制的条件之下才能成功。人工合成蛋白质也必如此，更不是盲目碰巧的事。至于细胞的组合，那更为复杂的事，绝非人工所能胜任的。细胞学是一门专科，近代又发展了遗传工程，专门探讨细胞里面无穷的科学知识。细胞虽小，却是个全备的工厂，能消耗燃料，吸取养料，排出废料，有内在的小发电厂、小生产作业线，用外来原料制造专用的蜜液，一切活动则由一个调度中心控制。凡从事研究细胞学的人很难相信细胞不经精心设计就能自然产生的，故此他也不会问细胞的产生需要多少年，因为有了个设计师和造物主就不要多少年，没有他，即使过了1000万年也难产生。第三，体外受精与体内受精问题，这是鱼类的两大类别，很难肯定哪一种受精法更为古老。比喻更简单的昆虫，如蚯蚓和蜗牛是体内受精的，鱼的大多数是体外受精的。我们要指出的要点是，如果照达尔文的学说，一切生物是由一个原始生物进化而来的，那么这两种鱼必须是从一种变出来的。但体外受精与体内受精既是截然不同的鱼种，又不可能有中间状态，故此这种变化不可能是经几万年的缓慢演变，而必是经一次跃进而成功的。类似这种用长时间解决不了的问题还不止这一个例子。第四，鱼类上岸问题。进化论者说，最原始的动物生活在水中，到一定阶段鱼开始登陆了，变成两栖动物，而后变为哺乳动物。对于这个过程，人们呢必须有丰富的想象力才能设想，在几千万年前有一对鱼，必须是有肺的、体内受精的一雌一雄，同时决定啊打破常规登上陆地。他们还没有长出脚，故只得用前后四鳍托起身子向前移动。他们怎样学得这个技巧呢？肯定不是逐渐学来的，因为他们寿命不长，必须很快学会，这是例外的一次跃进。创立这个学说的人没有说明这一对鱼上岸之后是怎样子扑食的，或许是饿了就回到水里去，吃饱了再到岸上来。为了发展登陆的本领，使它的四鳍终于能变成四条腿，这两条鱼必须把学得的本领传给子孙后代，而子孙后代必须继承先祖的遗志，不断地操练登陆，争取变为两栖动物。这样经过几十万年的训练与进化，鱼变成了旱地上的动物。然后它们又分为两大派，一派爬上高树变成飞禽，一派留在地上变为走兽。以上的描述 我们并没有夸大或者歪曲，进化论者就是这样讲的。1979年已经拍成大型科教片《生物进化》，正因为几个关键性的跃进阶段，如总旗鱼的登陆，都是以人的猜想为根据的，故只得啊自成动画片。正在这一部科教片和国内观众见面的同时，1982年8月31日的《人民日报》第三版却登出了一篇否定总旗鱼能登陆的科学报道，题为我国中年科学工作者张弥曼发现总旗鱼类没有内鼻孔，动摇了陆地上四足动物起源的传统理论。现在把这篇报道的主要一段读出来。生物进化论者认为，陆地上的四足动物是由水中的脊椎动物鱼逐步进化过来的，但是究竟哪一种鱼是陆地四足动物的祖先，它们是怎样走上陆地的，近百年来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对古生物学研究有影响的瑞典古生物学家们以为，大约3亿5千万年以前，陆地上最高等的动物是总旗鱼类，这类鱼有内鼻孔，可以不用鳃而直接呼吸空气。它们的四个鳍就是划水，里面有一般鱼类所没有的硬骨，有条件发展为四条腿爬上陆地。很可能就是这种鱼类进化成两栖类，继而进化成爬行类、哺乳类，一直到人类。瑞典学派在古鱼类研究中创造了一种叫做连续膜片的方法，即把古鱼化石分固在石膏模型中，每磨去1/20毫米就绘制出一个截面图案的办法，由此了解古鱼类体内结构。他们对古鱼类结构的了解几乎达到了对现代鱼类了解一样的精确程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46岁的古鱼类学专家张弥曼1980年4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瑞典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利用那里特有的连续膜片法和设备对中国总旗鱼类化石进行研究。在对总旗鱼类鼻囊的分析中，他发现这种鱼没有内鼻孔，而没有内鼻孔就不能离开水呼吸空气，也就不存在到岸上生活的物质基础，这就动摇了总旗鱼类是陆地四足动物祖先的命题。目前各国学者正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探讨和验证。美国著名的鱼类学家罗森在写给张弥曼的信中指出，这一发现使传统理论发生动摇。这篇报道引完了，与其说动摇，不如说推翻。人民日报没有介绍这个据说是大约3亿5千万年前的总旗鱼，现今仍有活标本，又叫活化石，最先在1938年在非洲南部的海洋里捕捉到的，后来别的地方也有发现。它离开水不能呼吸，有了这个活的物证，何必辛辛苦苦搞古鱼化石磨片呢？或许有人猜想，现代总旗鱼没有内鼻孔，而古代鱼有之，果真如此的话，那岂不反倒证明物种退化了吗？怎么能正视进化论呢？凡是有思想愿意正视客观事实的人，看到了活化石经过了据说3亿5千万年的进化根本没有改变，应作何结论？由此可见，许多誉为科学权威的大人物，他们的想法往往是幼稚的。诸如此类的活化石，还有在中国发现活标本的银杏树和水参树，古化石鉴定为约1亿年前的植物，还有一种叫做新毛哲的软体动物，据说是2.8亿年前的东西，现在也找到了活标本，它与化石标本一模一样。面对这些事实，我们就要问， 经过几万万年进化的活化石，到最后仍同古化石一模一样，难道一个猿猴就能在几百万年内变成了一个人吗？综合以上，有许多事实证明物种不变，而大变的科学事实根本不存在。创世纪所说上帝造各种生物各从其类，倒是符合科学事实的。除此之外，还能看到一些物种退化的现象，例如古化石中的象都比现在的象高大得多，其他动物植物也有许多品种明显的变小了，例如古代的蜻蜓身长一米，古代的树木比现代的高大，质地坚硬。再拿大家熟悉的鹅和鸭，原来都是野生动物，后来被人养成家禽，在驯养过程中它们没有进化，反而退化了，以致失去了飞翔的本领，家鸭甚至丧失了孵卵的本能。到现在科学家还没有找到帮助家鸭恢复这种本能的方法，更不用说设法叫它进化了。上面提出的例证说明地球上的氨基酸、蛋白质和活细胞的出现不需要很长时间，却要精心的设计、控制与制造。下面要讨论生物化石的年龄，因为许多科学工作者是根据化石埋藏的岩层的世系来决定他们的年龄的，而事实上这不是完全可靠的尺度。地球物理学者推算地球的固阶年龄为45亿年，就是说45亿年前地球上放射性物质的子体开始同它的母体结合在一起。应该说明啊，放射性母体衰变时产生原子量不同的同位素叫做子体。地质学者就用这个尺度来测定各层岩石的地质年代，具体测定法是分析岩石标本中放射性母体与子体及最终衰变产物，就是铅的比例。然而这种年代测定法没有考虑到一个根本问题，地球上有年轻的铀238同年老的铅206并存，二者之间还有土等中年的元素。铀238的半衰期约为45亿年，相当于地球的年龄，而铅206是铀衰变的最终产物。神创论者认为老中青并存的现象说明上帝创造万物时把老中青元素同时造了出来。不信神创论的人必须承认老中青放射性物质的并存，说明它们不可能是同时从零点开始放射的。现今的铅206既是多少亿年前的铀238，那么谁知道现今的铀238在多少亿年之前是什么东西？由此可见，对各层岩石的年龄做放射性测定并不可靠，因为无法确定岩石里的放射性元素都是从零点开始的。除此之外，火山爆发、水土流失、洪水冲刷和溶解等都可能使岩石的部分子体脱离母体。地质专业的文献时常讨论测定相同岩层年龄差异的问题，例如第三纪岩层的年龄通常认定是65百万年，但在世界六大洲的24个测量点用如斯法对第三纪测出的最小年龄是70百万年，最大的是33.4亿年，相差48倍。这个事实啊，记录在美国出版的1976年版《科学》杂志1086-10947，这足以说明同一个岩层在不同地点形成的情况不同，故用同一个测定法去测出的年龄相差悬殊，暴露了这种测定法的缺点。1976年版1491-15007的美国地质学会的通报 报道一次对南极洲罗斯海底沉积物用卢斯法的测定，判断它的年龄是250百万年。经考察发现，这些沉积物就是沙土，是近几千年从南极大陆山上冲下来的，故此测定的结果只能代表那些山脉的年龄，不代表海底年龄。这样看来，古化石的年龄也不一定等于所在岩石的年龄。根据创世纪6到8章的记载，大约5000年前，地上发生过一次特大洪水，将大批动植物突然淹埋在几千米的深水高压之下，使之变为化石。故此，淹埋这些动植物的泥土的年龄，不能算是这些化石的年龄，因为这泥土是与动植物结合时才成为化石的一部分。总而言之，泥土的年龄并不等于它所侵入的动植物的年龄。创世纪6到8章是历史性的记载，说明那一次特大洪水发生的年月日以及它泛滥了多少天，所有的山脉都被淹没，猛冲横扫地潮汐将山坡上的森林剥落净尽，而后在洪水渐退时将大片树木铺盖在平原上，而后又一次涨潮带来了沙土将树淹埋，成为煤田。煤层的底板很少看到有坚定的树根化石，这说明原来的树是从别处冲来而横铺在冲击层上的，然后是被覆盖的。大批淹死的动物被漩涡冲到一起，大水退落后成了今日的化石库。大量的树叶变成化石的时候还是新鲜的，所以人可以辨认它的品种。有一些鱼化石呈蒸扎状态，昆虫和虾的化石人能辨认其须毛翅焰，因为没有腐烂就被淹埋了。这些现象说明一个事实，多数生物化石是迅速被淹埋的。今日的动植物死了之后一般不会变成化石，因为它们死了就烂了，不像大洪水的时候的东西很快被埋在深水里。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所谓 C14 放射性碳的问题。高空的氮原子有一部分受宇宙线冲击变成 C14 放射性碳原子，混在大气的普通碳原子中，生物进行新陈代谢的时候就摄取一部分 C14 碳纳入身体组织系统。生物死了之后新陈代谢就作用停止，体内 C14 的含量不再补充，却随时日流逝，因衰变而减少。这样子一来，测量任何死生物的遗骸的 C14 含量就能知道它死的时候大概是什么年代，测定的极限是50000年。用这个方法测定的古文物如木器、骨器等，它的年龄如果超过6000年，岂不是证明圣经的记载错了吗？这种测试方法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这个大气层中的 C14 原子的数量从创世以来一直是停留在相当于现在的水平上。创世纪2章5节说，洪水之前不曾有雨，只有露水。创世纪1章7节说，高空含有大量的水分，这表明那个时候的气压很高，阳光足，而高空的水分挡住了宇宙线，故此洪水以前 C14 的产量很低，可能极少。用 C14 法测定的时间如果超过4200年就不一定可靠。不信创世纪的人当然不会估计到这一点。现在我们来谈谈达尔文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生物化石的布局。大致说，靠近地面的是比较高级的种类，深处的则较为低级。 神创论者用生态学来解释这个现象。洪水袭来时，各种生物，除部分漂浮的生物能远离原来地方之外，大部分按其原来生态分布的地理位置被沙土淹埋。例如，寒武系是含有生物化石的最底层岩石，其中化石啊，全是生活在海底的生物化石，如三叶虫、腔肠动物、鸡皮动物等，表明那是洪水前的海底，那里没有飞禽走兽化石，只能说明啊，飞禽走兽不生活在海底，不能说明当时的天空与陆地啊没有飞禽走兽，从海底的三叶虫啊同时生存在地球上。这是神创论者对化石分布现象的解释。进化论者另有说法，他们说寒武纪的地球只有这些水生生物在地球上，而飞禽走兽还没有出现。但他们很难解释的现象是，寒武纪的生物种类繁多，而且相当发达，绝不是生物进化的初始阶段。初始生物应该是最低级的始祖，也不应该有多种类别。最令人难解的是，这些种类繁多的生物化石是突然出现在寒武系岩石中，而前寒武系岩石简直没有生物化石了。这个现象倒能证实上帝创造的说法。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啊，1859年版本第309和310页上，针对这个难题说，对于我们为什么在寒武系以前最早的时代不能找到丰富的化石遗迹，我做不出圆满的答案。目前这一问题仍是无法解释的，实在能被用来反驳本文所提出的观点。这话引完了。当时有人想，19世纪的地质考察成果很有限，以后要做更详尽周到的采掘，可能在前寒武系岩层中找到所需要的物证。100年之后，在美国科学界纪念《物种起源》出版100周年的大会上，哥伦比亚大学的尼维尔教授做报告说，前寒武系岩石里做了100年的勤恳细致的考察，结果对这个问题获得很少亮光。早先有人提出一种理论，认为这些岩石大多不是海箱岩，或许其中化石已被高温及高压破坏等说法已被放弃，因为许多地带的前寒武系岩石的物理状态在各方面与更年轻的岩石很相似，只是古生物的遗迹极少。这个牛维尔教授的话引到这里。根据以上种种事实，我们可以说进化论的依据并不那么科学，而创造论的论据未尝是不科学的。真科学是尊重事实的，信上帝的人更要尊重科学事实，不怕科学事实。况且圣经中最科学的一句话是，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上帝。希伯来书3章4节。